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那样的人，你竟然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弟兄姐妹一同来到神的家，能够一同的敬拜，我们心里面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也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给我们一重生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就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主你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的里面。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造就，生命得以更新。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非常感谢主哈，那个早上的敬拜是非常的享受。我特别感谢主的敬拜的同工团队，我今天看的周报哈，还有特别一首歌《你必须重生歌》哈，这是我第一次唱，那也有一篇的短文，把握机会，也真是为着 Travelli 的弟兄姐妹向神感恩。传福音哈，传福音是神托付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也是一个承受福音的人。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自己必须是先得着了福音，或者说已经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或福音的福气，才能与人分享。我们搭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哈，我们在飞机起飞之前哈，那个空服员或者说视频呢，都会放一段这个安全的须知哈。那么其中有一段就是如何使用这个氧气罩哈。实际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希望有机会用上这个哈。但是如果在飞行的当中，这个氧气罩突然的掉落下来，那么你应该先是帮别人戴上呢？还是帮自己戴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先帮自己戴上，然后再帮到别人。原因是你应该先把这个氧气罩戴上之后，能够吸入氧气之后，你自己也能够呼吸，能够存留，才能够帮助到别人。那我想到这个例子，我想我们传福音哈，对自己已经得到的福音，我们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我们先要得到福音，要有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传给人的福音，可能也不是一个符合完全符合真理的，也可能无法真正的活出福音的生命来。所以对福音的认识，也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那马可福音的开头就告诉我们，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那如果今天好，今天如果有人问你哈，你重生了没有？你应该如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呢？D.A. Carson 哈，卡森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哈，大家有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神的故事，我的你的故事》。那么在这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民意调查，就是巴纳所做的民意调查。那么他调查的内容啊，调查内容就是说，在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群的当中，有多少的是重生的人？那么当然问卷的时候呢，他要对一个重生呢有一个定义哈，有一个定义。那么他这个定义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觉得是重生的话，那你就认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他说，我认为我个人委身基督是重要的。那我相信我死后会去天堂，我已经承认我的罪，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他说，如果你认同这样一个定义哈，那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然后呢，在巴纳呢就找到这些自称为重生的人哈，就跟找到这些人了。那么然后呢，就发现了哈， 这些自称为已经重生的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生活的方式，都跟一般的公众啊，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比如，他们对一个婚前的性行为，对这个离婚的态度，好像似乎也跟非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自称为重生的人，似乎好像生命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从经历重生开始的，就像人的生命从母亲的肚腹里面开始一样。所以无论对基督徒还是在寻求真理的慕道友来讲，要知道重生重生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到底什么是重生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呢？那重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怎么样知道我已经重生了呢？所以对这个重生的一个非常一个基要真理的认识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这个圣经的基本的真理的里面，来矫正我们对一个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存在的一些的偏差。那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15节，也是约翰福音当中耶稣的第一个讲论，就是与尼哥底母的谈话谈重生。那实际上约翰福音有很多独特的记载，这个主要的内容包括了这个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7个讲论和7个我事。那如果把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和最后晚餐的这个讲论加上去的话，那就有8个神迹跟8个讲论。那么我想对于没有就是读过圣经的慕道朋友，我们都大家都会推荐你第一本读的圣经经卷，可能就是推荐他从约翰福音开始。那个约翰福音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的，就像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那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所强调的重点就是得生命。那么今天的经文3章11到15节那个地方就是讲到了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这个谈重生这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主耶稣开始他的事工之后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么在第二章前一章的里面，耶稣进了城，洁净了圣殿，也行了神迹。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神迹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这些神迹呢的确吸引了很多人来相信耶稣的。那么这是在第二章的结尾处的地方所谈到的内容。那盼望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明白一个信息，神的心意是要赐人新的生命，就是重生，使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相信耶稣，生命改变，是我们经历重生的明证。所以呢，我会分享3点。第一点，人需要重生；第二点，只有神使人能够重生；第三点，信耶稣是我们经历重生的明证。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人需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尼哥底母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熟读律法书，是一个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且尼哥底母又是犹太人的官，那很有可能就是犹太公会里面的一员，有大祭司任主席，另外还有70个成员。可见这个尼哥底母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非常的高的 啊，从现代人的眼光来说呢，尼哥底母实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什么社会的精英人士。那我们不仅要问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人啊，什么都有了，那为什么晚上要来见耶稣呢？那么实际上从第二节的结尾的里面，许多人看见耶稣信了很多的神迹，他就信了耶稣。但是耶稣认为耶稣却认为他们这些人的信心呢，不是真的。但尼哥底母不一样，尼哥底母不一样，他晚上来找耶稣。那为什么夜里来，那么有很多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认真追求真理的人，也可以说他愿意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来请教耶稣。因为尼哥底母要弄清楚耶稣究竟是谁，因为他知道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这些神迹。那我们可以稍微想象想象一下，这个尼哥底母对他自己的信仰还不够确定吗？那还有没有这个把握进神的国吗？可能心里面似乎还缺了一点什么吗？或者对他的人生还不满足吗？但是耶稣是一个鉴察人心的主，从耶稣接下来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尼哥底母的心思所在。那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他说第三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从这一句的回答的话，好像是答非所问，也这个不知道尼哥底母在问什么问题。但是耶稣就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对进神的国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在意。因为尼哥底母还有法利赛人和其他的一些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他们是所盼望的弥赛亚的来临，来建立地上的国度，恢复他们大卫王朝辉煌的时刻。他们以为有了一个正统的犹太的血统，靠着家族的遗传和遵守外在的律法的条规，铁板钉钉的他们若不能进神的国，谁还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呢？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不，进入神的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重生。你最需要的，你尼哥底母最需要的就是重生。尼哥底母，你熟读律法，遵行律法，还是无法进入神的国。那么实实在在实际上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多次，20多次，不只是表达这个阿们诚心所愿更是表达这个讲话的人他的一个讲话的权柄，要听的人要好好的注意听。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呢，有几个地方我们需要解释的什么是重生什么是重生。那重生在原文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重生嘛，就再来一次，再重生一次。那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 ，born again， 然后是 born from above。所以两个意思合起来，重生就是从上头而来的再生。所以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题目说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吗，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神赐给你新的生命了吗？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英文是 Kingdom of God。 有人说这个耶稣的教导的核心就是神的国。那在四福音书当中呢，这个出现非常多的次数。那神的国又称为天国，所以天国和神国实际上都是一个同义一样的意思。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所指神的国，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有体的国度或者是一个国家，而是神的掌权。就神在哪里掌权，神的国就在哪里，那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神的国既是现在也是将来。那么耶稣对尼哥底母 说重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意思说人如果没有从那里得着新的生命，就不可能与神建立任何的关系。在这里耶稣不仅仅指出尼哥底母需要重生，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重生。尼哥底母向往神国的领导，享受神给他在地上的各样的赐福和丰富，那么我们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大都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好，当年来美国都有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美国梦。人总是以为好，我们有了财富，有了地位，有了名誉，有了这一切就会好像得到满足。不，耶稣说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与神同在。只有经历同生重生，能够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与神建立关系，才有神的同在，这才是人生一个最大的满足。人总是自己想办法让变着自己自己变得好一些，那在别人的眼光里能够变得体面一些，好，那更有学识，更有地位，更有名气，然后同学会相见的时候觉得更有面子，也更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觉得骄傲。不，耶稣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外表的行为，我们的社会的地位，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乃是我们要经历重生，先要得着新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人的期待是什么？新的总统，新的政府，新的法律，新的科技，新的教育，来改变国家，改变社区，改变人心。不，耶稣说只有得着新的生命，经历重生，神才会在那个地方掌权。我觉得可能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大陆有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写了一首诗，那叫《仰望星空》哈，大家可能知道是谁。那这个《仰望星空》这个诗哈，表达了这个，我觉得是表达了一个人一个心灵枯干的一个光景。那么这首诗呢，就只停留在鼓励年轻人不要忙了这个日常的生活，要常常的能够仰望浩瀚的宇宙，来寻索真理，学会思考，学会做人，来学习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那其中有一句他说，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感受到一种找不到真理的一种无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灵里的眼睛是瞎的时候，他是看不见光，他是看不见真理的。人对真理的了解需要重生，只有重生，人属灵的眼睛才能被打开。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就像尼哥底母一样，非常的认真追求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不是单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人里头生命的问题。我们觉得好，来教会听到学习做一个好人学习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能够学习做一个好父母，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很好的婚姻的生活，但是这是远远的不够的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生日歌是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实际上李蒂华玛莎姐妹大家都可能认识她她也是我们 CCIC Cupertino 的第一个女传道女传道，她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的生日歌每次当时我们在青年团契跟他一起聚会的时候，他每一次他唱完生日歌的话，他一定要叫我们唱第二段的一定要叫唱第二段。他第二段的歌词是非常的 特别的哈，特别的。唱完第一段的生日歌之后，第二段的歌词是这样的，是说一个生日不够，两个生日才够，唯有重生得救，生命才有意义。我不知道能巴勒斯知道这首哈，我想一定知道。第二个生日就是重生，实际上我们过生日也能够传福音，不是吗？人需要重生，需要得到新的生命，但重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家三个孩子啊，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哈，长大了。他们的三个汉字的出生呢，我都陪伴在太太身边哈。那妈妈生孩子的过程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容易的。生孩子也都是妈妈的功劳。那每当孩子们生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写一些的短信啊，给妈妈，谢谢妈妈的辛苦哈。那孩子大了都比较懂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孩子讲，也有爸爸的功劳。为什么呢？我说你们每一个人的脐带呢，都是我剪的哈，没有我这样剪下来的话，那就是我爸爸也有功劳哈。那实际上，婴儿从妈妈肚子里出生哈，实际上婴儿有没有功劳？我想没有功劳，大部分都是妈妈在那个地方，所以婴儿是没有什么功劳的，婴儿的出生都是妈妈主动把婴儿生下来的。那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重生全然是神的恩典的作为，人无法靠自己，好靠自己重生，是神使人重生，是神借着圣灵赐予人的新的生命，所以重生不是靠人的努力。所以尼哥底母他第四节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实际上尼哥底母很显然对于重生是一头雾水的，好，一头雾水，他不明白，所以于是向那个向耶稣呢就提出了疑问。他的疑问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一个人无法再从母腹里再重新生一次的。那这个时候呢，还好尼哥底母没有这个马上转头离开。那接下来第五节，耶稣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所宣告的，真的完全的哈，完全的超出了人自然的一个生理过程的这样一个理性的一个思维。当我们把第三节和第五节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一个平行剧的看法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明白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水和圣灵生的，啊，这种新的出生使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洁净与更新，也就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将来在末世要临到的洁净与更新。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使人重生，但神如何使人重生的呢？那是一个奥秘，那是一个奥秘。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常人能够理解的风来解释重生的过程哈。圣灵如何重生人，就如风随着意识来吹。那个圣灵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摇头风扇哈，我们还有 remote control， 可以让它左转右转，然后怎么样控制它的风量。圣灵的工作哈，不是，它是随着风的意识来吹的。实际上我们在洗礼的当中哈，我们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得救的见证，我们都听得都非常的感动，受激励的。你可以发现哈，他们有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让我们重生，愿意来相信主的啊。我自己的例子也是一样。当耶稣解释了之后呢，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第九节，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第四节，这个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呢？”虽然这个重生这个字没有在旧约的里面明显出来，但是讲到水和圣灵生的，那尼哥底母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呢？ 因为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这里有一段话，以西结先知是这么讲，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里方神就描述了用水来洁净人的罪，把自己的灵放在人的心里面，赐人一个新的心。其实尼哥底母一定熟知这一段的旧约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尼哥底母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个圣经的学者指出，他说在原文先生之前呢，有一个定冠词，英文的表述 The teacher of Israel， 就是用现代的话来讲的，他是尼哥底母是一个著名的圣经的大师，律法的大师。尼哥底母应该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重生的经文，水和圣灵圣的经文，他应该知道的。尼哥底母显然没有体会到这段旧约经文的意义，更不会想到自己也需要悔改，他的整个的生命需要得到洁净，需要得到更新，他需要重生。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接受我的见证。尼哥底母一生他一生就在教导别人遵守律法，将来要进神的国，但从来没有明白过进神的国必须重生。而真正的原因是你们不信我的见证。所以耶稣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指出了尼哥底母的问题所在。许多的时候并不是不明白真理，而是什么？而是不信。尼哥底母后来怎么样后来有没有这个信耶稣重生这个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尼哥底母得救的经历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第7章的里面，尼哥底母质疑其他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指控。那在第19章的那个地方，当耶稣这个受死死在十字架上要埋葬的时候，尼哥底母就带了100斤重的沉香跟末药和这个亚里马太的约瑟来一起安葬耶稣。这个举动就需要非常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勇敢的一个举动，所以我觉得尼哥底母是得救的是得救的。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有这么一段我们感谢主神在他的教会来兴起一群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想 Tri-Valley 教会也不例外。我们在社区在职场家庭来传讲福音。那有人信主带人做决志祷告是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沮丧也很沮丧。传福音回来或者探访或者每种短信或者各个机会短信出去短信聚会，哎呀回来没有人决志他总觉得我刚才这个哪句话可能没说好，哪句话我漏了说了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更是不容易，不是吗？常年的祷告好像似乎也没有果效。但我们要知道使人重生的是神不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方法言语节目，乃是神圣灵借着他的道。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忠实传讲神的话，传讲完备的福音，来切实的来关心爱他们。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因为哪件事，可能是说了哪一句话，或者说我们哪一个举动让人有了触动，让人来愿意信主 啊，那是个奥秘，那是圣灵的工作。有人信了主，好，我们应该将荣耀来归给神。那作为一个传福音者，是领受的，是有经历过的。那耶稣所讲的重生之道是真实的，是门徒知道的，也是见证过的。所以我想耶稣也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我们明白的，也应该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有时候我在想，神给我们很多的经历啊，很多的经历，也是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诉说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神怎么样靠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也经历生命的改变，能够成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吸引人归向他。虽然人需要重生，唯有神使人重生，那么我怎么知道我获得了重生了呢？我们来看经文的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那么在旧约的记载当中，以色列人出于不信，埋怨这个摩西和神，所以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这个百姓当中，让百姓在哀求认罪的时候，神就让摩西做了一件事情，让他把制作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凡被咬的百姓一望铜蛇，他就活了。所以铜蛇成为一个神医治的象征。那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类比，耶稣也会被举起，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神必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好，重生是神采取主动，完全是圣灵工作，但如何知道我已经是重生的呢？那就是信耶稣。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那位被钉十字架，被举起来，替你我赦免我的罪。虽然我们不知道重生是如何发生的，但相信耶稣显明我们已经经历了重生。所以在14节15节经文里面，耶稣从人必须重生的话题转向了如何得永生的话题。那么永生和重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永生。好，什么是永生？首先，永生不是基督徒将来回天家才发生的事。耶稣在这个地方关注的永生不是我们的未来，永生也不只是一个时间上一个永恒的概念。那永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6:23说了一句话，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永生是什么？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后面一段话，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知道永生是神所赐的，是给谁的呢？是赐给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人，也就是说永生只临到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与基督发生生命关系的人。那么约翰在3:36也这里面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那么这里的永生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所以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焦点不是我们的未来，而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永生强调的是我们当下与神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不是等待永生，相反的，永生是从一个人相信基督已经那一刻已经开始了。所以耶稣呼召尼哥底母进入神的国，乃是邀请尼哥底母进入与神的关系的里面，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讲到的永生。所以神的国与永生就这样联系起来了。那还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里面12:13，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这个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告诉我们信耶稣的名进入神的国做他的儿女，这人就是什么？就是从神 生的，这个人就经历了重生。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实相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个经历了重生的人。重生是永生的起点，永生是重生的结果。上个月好，两位美国总统，一位前总统，一位新任的总统，都颁布了行政命令，赦免、豁免在服刑的犯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让我注意到的，居然有人拒绝总统的赦免令，其中也包括死刑犯，死刑犯。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要讨论政治议题，我在想这个救恩的事情，我在想到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只因爱我们的缘故，神向世人发出邀请，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就能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结局，使我们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进入永生的当中。为什么有人还在徘徊犹豫，愿意继续在罪的捆绑下生活呢？就好比一个等待死刑犯的人，为什么能够拒绝能够让他生命存留下的一个赦免令呢？人生要得到最大的满足，要得到永生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通向永生之门，进入神国的唯一的途径。这不仅是耶稣对一个追求真理的尼哥底母所发出的邀请，不也一样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发出邀请吗？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查尔斯教会可能也一样，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慕道多年的朋友，从他们的交谈当中，他们非常认同耶稣的教导，他也很享受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也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可以帮助教会可以做一些的事情，似乎好像就缺了最后的临门一脚。这一脚是什么呢？我想这一脚就是经历重生，就是跨出信心的一步。神不断地借着各样的机会向我们向世人发出呼召，孩子回家吧。我们心中最深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成为神家的儿女，经历重生，就是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神的心意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都需要重生，因为人的罪性无法使我们自救。要进入神的国的丰富的里面，得到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需要重生，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重生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经历生命的改变，显明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那当然这段经文是跟慕道友有关，是邀请他们来相信耶稣。但对于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有哪些的提醒呢？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是一个经历重生的人，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就应该活出这一个重生的生命来。重生不是仅仅做一个决志祷告而已，因为重生必会带来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虽然我们信主多年，有参加聚会，有参加教会的侍奉，圣经的知识也很多，那有没有这样可能呢？我们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正确的神学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常常发生困难。所以我们要思考就我们在信主以来，我在哪些方面经历了生命的改变所以能够彰显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农历新年亲朋好友，你弟兄姐妹都互相的祝福，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继续的由神来带领我们。那我想我自己有一个建议那也许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选一个地方在我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进行操练。 比方说从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选一样，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来追求生命的长进，能够显出那个 圣灵的果子出来。我自己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期待和祷告，也是求神来帮助我，让我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培育一个喜乐的生命的品格。因为我常常在我们教会见到我们弟兄姐妹，哎呀，这个丁长老你最近好像愁眉苦脸的哈，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会少了一些的笑容哈，所以求主帮助，能够帮助我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凡事能够信靠主，常常的喜乐哈。我在我们的小组的团契聚会里面，我也分享我这个新年的愿望，也跟家人也跟这个姐妹分享，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去年我在我们家附近的加油站呢加了油，过了几天呢，这个车子就开不动了哈，原因是所加的汽油里面混入了柴油哈，那大概有40多位的受害者。那电视上也做了一个报道，那之后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问我们家的姐妹哈，你们是从哪里加油站去，就不要不敢到那地方加油了。那是每次我经过这个加油站呢，我总是替那些加油的人担心。不过呢，那个加油站后来发现是越来越少，加油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是几个星期之前哈，这个加油站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原来这个加油站呢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啊，面貌焕然一新，好像似乎经历了什么重生了哈，这个加油站经历重生了。你觉得我应该去放心去那边加油吗？几个礼拜过去的，我至今还没有敢去啊，敢去。尽管是换了新的招牌，但心还是心有余悸。因为为什么呢？除了外面重新的装修了之外，这个加油站底下的储油箱和管道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解决了呢？是不是真正的 replace 了呢？换了新了呢？不知道。加油的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加油站外表的装修，而是加的油，车能不能正常的开动。基督徒不是追求外表行为的改变，而是要渴慕内心生命常常的被更新。这是一个真正经历重生的人必会带来的结果。你重生了吗？你是否蛮有把握的说，我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生命，虽然我不完全，可能也会常常的得罪神，但我愿意，当我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掌权，我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在天天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能够显出我一个重生的生命，让人，让我的家人，让我的同事，让我的弟兄姐妹，让我的邻居街坊看出我生命的改变。荣耀归于神，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拣选，使我们能够听到福音，领受了福音，使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救恩，似乎是一个很非常简单的事，但是主啊，你已经付下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以一个是个完全的人，没有瑕疵的人来承担世人一切的罪和咒诅，使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主啊，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是如今是一个重生的人，如今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主啊，好叫我每一天让这样一个新的生命 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为我们的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